劝发菩提心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云何念施主恩，为我等今者日用所知，并非己有。三食足饭，四季衣裳，疾病所需，身口所费，此皆出自他地，将为我用。彼则竭力躬耕，尚难糊口；我则安坐受食，忧不称心。彼则纺织不已，忧至艰难；我于安抚有余，宁之爱惜。彼则鼻门膨腹，扰攘终身；我则广语闲庭，悠悠足睡。以彼劳而共我衣，于心安乎？将他利而任己，己身与你顺乎？自非悲智伤运，福慧二言，弹性真恩，众生受赐，则利米寸丝，愁肠有份，恶报难逃，是为发菩提心第四因缘也。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啊，念施主恩，发菩提心啊。施者，中国称为信施啊，这个印度话叫檀罗啊，如果合称就叫檀信啊，就是啊供养三宝的这些啊功德主成为施主啊。那么这段主要针对出家众说的，按照佛的自戒，出家人他不能虚有私人财产，不能经商，不能务农，不能助功。佛在世时候是托钵乞食，这个托钵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是让比丘通过托钵给众生结法缘，为众生提供福田；另一方面，比丘远离这种对食物的这种操作操劳啊，就能够安心在道业上啊，在这种托钵也能够降服一个修道人的傲慢心。你都要靠施主来供养，你就不能傲慢了，他就会谦卑下来。这一谦卑呢，就能够成为佛的三十二相有一个叫无见顶相之因啊。所以十方三世诸佛他都是奉行托钵的这样的一个啊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到了中国，由于国情所限，就没有实行下来，所以丛林里面都有厨房自己做饭啊，这是国情所致啊。尽管如此，那这些无论是托钵还是丛林啊，解决饭食问题，他都要靠施主发心供养啊。 这个不能让出家的僧众每天为衣食去操劳，因为他专心道业弘法利生，这项也是讲专业化啊。这个时代都讲专业化，如果出家众不能专心在这个智力化他弘法利生下功夫，他就会住得不到位啊。所以这个师祖啊，对这个世众弟子的修行弘法，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恩德很深，所以就要念师祖恩啊。这个我等今者，这个是醒安大师自称我，这个等呢，就包括所有出家的这种同道啊。今者就是现今日常所用的一切资生之物啊，就是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一般施主他就是叫世事供养啊，就是满足一个修道人最起码的生存需要，不能有过多的供养。出家人也不需要信众过多的信仰啊，供养应该要少欲知足，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就可以啊。这样也给信众供养呢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啊，他能够很轻松的供养，又能种上福田啊，就好像风采那个花蜜啊，他把那个花粉采到了，但是那个花本身没有受到损伤啊。比丘跟施主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啊，不构成巨大的负担。那么作为一个出家众，这时候他怎么去念施主的恩呢？这一切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这些维持生命所需的东西，都不是靠自己的劳力技能去交换来的啊，都不是自己所拥有的啊，不能有一个私有财产的这样的想法啊。所以每天的三食足饭啊，一日三餐，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疾病时所需要的药物啊，身也口也所要具有的这种用品，这都是来自于信众的这种他们的这种劳力换来供养的啊，换来供养来为我所供给我们来所用的。所以就要思维到这个出处啊，它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信众的供养，你看他们施主有些比较贫穷的，也有些比较富庶的。这里醒安大师就举出一些比较贫困的施主，他们是啊非常艰难的啊，比则竭力躬耕，尚难糊口；我则安坐受食，忧不称心。你看这个，这是指这个施主是农民。这个农民呢，一年到头竭尽心力来做耕种、播种啊、施肥啊、这个啊、收割这个啊、拖地啊，然后呢，这个得到一点粮食，可能还要还租啊，租钱。那么所剩下的一点粮食，可能他全家一年都难以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发心布施我们。那么我呢，啊，作为出家众，安坐在寺院， 接受人家恭恭敬敬的供养的饮食，这时候又怀着什么心呢？啊，感激心呢，感恩心呢。啊，如果在那里你还觉得人家供养的不多，供养的东西啊不精美啊，住着饭食呢不合口味，还讨厌，那这里就获罪甚大了。啊，所以这个饮食的这个五官呢，第一就是啊量啊念比来处啊啊很不容易的啊，这是第一个啊要思维啊。彼则纺织不已，忧至艰难，我则安抚有余，宁之爱信。这是这个施主是一个纺织女织女，她自己日日夜夜在那里纺纱织布啊，每天都不间隙啊，拿这个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啊，纺纱织布织好了就卖给他人去交易一点钱啊，自己呢织的好布都去贸易得点钱，自己都舍不得穿，自己都穿得很破很旧的衣服。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发心布施给我们啊，于是我呢自己也穿的啊整整齐齐的衣服，甚至衣料还有余啊，这个衣料有余，衣服有余的衣服觉得来得很容易，不知道爱惜，这里面就有罪过了啊。彼则闭门蓬腹，扰浪终身，我则广与闲贫，悠悠足睡。啊，这是指那些这个寒苦的这种布施者，他们自己生活的都很艰难，住的房子是蓬门啊，闭门蓬腹，闭和蓬都是一种茅草，他自己的门腹门呢、啊、门就是两扇就叫门，腹就是一扇叫腹，他的门腹都是用茅草做的，于是他的屋顶他整个的家里也都是茅草，茅草房里面也不可能有多余的家具啊，于是显出他家里家徒四壁，正为一种贫寒的状态，他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啊，每天忙忙碌碌啊，到处奔波啊，从早到晚，从一年开始到腊月三十啊，从生到死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都很困难。哎，在这种困难当中他还肯布施，然后我们住的寺院就像皇宫似的广与闲庭啊，在寺院里面也没有生存的压力的逼迫啊，在那里悠哉悠哉，从年初到年尾都是啊非常的舒适。在这种广与闲庭悠悠诸睡的，是不是会思念到那种寒苦的施主，他们那种生存的艰难呢？啊，那通过这些住农民的施主、纺织的施主、这种寒苦的施主，你在思维以彼劳而供我衣，于心安抚，将他利而任己身，于理顺服。这是每个出家人都要去问自己的，这是非常恳切的这种警醒了。这些人，这些农民纺织女，这些寒苦的人，他们那么辛劳的一点劳动的成果来供养给我们，让我们得到安逸，那么我们这颗心能够安得下来吗？啊， 将其他人得到的那些微小的利益来滋润自己的身体啊，穿得好，吃得好，没有啊，没有压力啊。那这种事情在道理上能够顺吗？这都是于心不安、于理不顺的。但于心不安、于理不顺，竟然人家都供养来了，我们也接受了，那怎么办呢？就得要报恩呐、啊！你要知道这名恩德很大呀！啊，所以古人云这个。五官落成金易化呀，三心未了水难消啊。这个得施主的供养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里面要真心办道才能报答施主的恩德啊。啊，所以下面说，自非悲智伤运福慧二言，弹性真恩众生受赐，则粒米寸施，酬偿有份，恶报难逃，是为发菩提心第四因缘也。那么要思念报答这些施主的恩怎么办呢？还是要落实在发菩提心上。如果不是悲智伤运啊，悲智伤运福慧二年就是菩提心的因和果的关系，悲就是悲众生啊，去啊以悲心救度众生，智就是上求佛道以自利啊，下悲众生以利他。悲和智伤运，这个悲心度众生就会修到福德，智慧求佛道就能得到慧啊，福德智慧两种庄严，这样你就能有自利利他的这种功德，你就能成为施主的福田。你是一个圣贤，人家供养到你这个身这个这块田里才能有收获啊。所以这个信众供养三宝的功德也是很大的啊。我们不要看到这样这样的是不是博取供养，不是这样，三宝是福田啊。这个我们信众啊供养的钱建了一个寺院，佛说建这个寺院哪怕是有一个持戒的比丘住一夜，这个施主的功德都是很大的，更何况有很多持戒的比丘在这里住了很长的时间修道，那你布施的功德就很深厚啊。这个经典当中常常讲，你供养一个阿罗汉，你就能多少多少生生到天上做第十天王，就能多少多少劫啊，能够不受贫穷，能够得到富贵之报啊。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有一个啊须达多长者，他就供养一个奇数几孤独园呢 啊那一个齐陀太子的花园布金遍满地面，供养佛陀带500比丘到这里来讲经说法。他真的把家里的全部的金库都搬出来铺满了那个花园的地啊，这样齐陀太子也受到感动，就把这个地卖给他了。但是树呢他就做供养，奇树几孤独园。哎，这卖了之后就让那个舍利佛去帮规划，什么要建1200座僧寮啊，啊，那个建筑都是像皇宫一样的，非常富丽辉煌。那舍利佛就去帮规划，规划哪里打地基，哪里打地基。这个舍利佛跟这个须达长者正在拿那个绳子啊，定那个地基的时候。哎，虚空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宫殿了。当时舍利佛他是阿罗汉嘛，就跟那个须达长者很微笑很安慰说你发心布施这块地方的功德， 这个你布施这块奇陀金色，这里的金色的房子没有盖起来，然而你在天宫里面的宫殿都已经成就了。哎，这个须达长者听了很高兴，但是他看不到啊。那么舍利佛就借他的天眼给他看，一看果然有很辉煌的宫殿，他就问什么天最好啊。舍利佛跟他介绍刀地天啊，斗率天最好。哎，他就成就了斗率天宫。你看这一念布施的功德啊，这里还没，他就还没有住完，他那个天上的宫殿就已经好了啊。所以大家啊，一定从信众四众弟子来看，供养三宝功德无量啊。那么这个醒安大师站在一个出家人的份上，他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要知道要报众生的恩啊，施主的恩。只有悲智伤运福慧伤言得到了佛道的果实，才能使这个施主种上的福田，才能使一切众生得到自己的福德智慧的恩赐啊，这样就能够报答施主的恩德。否则你得到这些供养之后，你不去修道，你把别人供养还作为奢侈的这样的一个享乐，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啊。那这样是一滴米一寸丝，这么一点你都要去还债啊啊，未来的果报那是没有办法逃得掉的。啊，那么这个有很多公案都谈到这个问题，披毛戴脚还呢啊，施主一滴米呀、啊、大如须弥山呐、啊、一滴米都比须弥山高啊，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呢啊。说古代有一个修行人，他这个有个家庭供养他，母女俩供养他，一供养了20年，他在山里在那里这个隐修啊啊，隐居来修行，但20年坐禅都没有消息，没有消息，他也知道这个信思难消啊，他就不敢再坐下来，就要到外面去参学行脚。这母女俩听说他要走都很焦急啊，再三挽留他留下来，说我们一定会供养你一辈子。但这位比丘不行，他坚决要走啊，自己在这里修行不得力。那要走的话，这母女俩他就挽留，那你就再等几天吧，我们给你们给他缝一件啊好一点的衣服御寒啊。这个比丘就答应，就等了3天。他这个两个母女是非常虔诚的居士啊，一针一线呢、啊、跟他缝一件衣服，很厚的衣服啊，每针缝线都念阿弥陀佛啊，来跟他缝啊。缝好之后啊，送给他，里面还包了4锭银子啊，那个银子是叫马蹄银呢、啊，就像马的脚那个银子，包了啊4个这样的银子，让他在路上做盘缠。好，送给他之后，这个比丘也就准备第二天就要走了，就上路。哎，他晚上还是像原来一样打坐了啊。哎，到晚上打坐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青衣童子带着一批人，扛着一朵莲花，吹吹打打就过来了，吹着乐器，一到他面前就请他上莲花，到莲台上去。哎，这位老比丘看他说不对呀，他说我是修禅的呀，啊，我不是修净土的，怎么还有莲花来接我往生呢？这不对，大概是魔来干扰我吧。 他就不上去。这不上去，这个青衣童子再三邀请他，哎呀，上来啊，会到好的地方去啊。他还是如如不动。但那个童子那总是挽留他，这个要他上去。他没办法，想一想，旁边正好有一个引磬，他就把那把引磬插在那个莲台上。所以他呢，这个青衣童子看他，哎，又吹吹打打离开了。离开了，他以为是禅定当中的一些境界，也就没有在意。等到第二天早上要走的时候，这山下的母女俩匆匆忙忙的上来了。上来问什么？说师傅，你是不是丢的什么东西？哎，他说我没有丢什么东西啊。这时候，这个母女俩呢，就拿起一把引磬，他说：“我看这把引磬就是师傅的呀。”哎，他一看到这个就汗流浃背，他说：“这个引磬怎么到你那去了？”他说：“我家里的一匹马呀，这从母马里面生出来的，生下东西是那个引磬下的。”啊，他家里的马夫一看是个母马怀孕了，生的引磬下来，赶紧跟他的祖母讲啊，哎，这祖母一看这东西是师傅的，跑上来就问他是不是拉的东西，啊，这个老比丘一看到真是吓得汗流浃背啊，汗流浃背就写了个做了个记子，说呀，一是那一张皮呀、啊。四个元宝四个题呀、啊、若非老身定力足，几于汝家做马儿啊。啊，你给我一个纳衣，实际上就给我一张皮呀、啊、马的皮呀、啊。啊，你给我供养四个元宝，就是马的四个脚啊。啊，不是我的定力足啊，我就跟你去做马的儿子去了。做马去还债去了，所以他这个衣服也不敢要，元宝也不要，都还给他了，我什么都不要了，赶紧走了，赶紧到外参学啊，真的是这个你不能发菩提心，不能这个，那真是恶报难逃啊。啊，尤其对这个时代的比丘，你一天啊接受这么多供养，你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啊，那就够你还的，啊，不要得到厚厚的红包笑眯眯啊，等你还的时候就麻烦了。嗯，好，所以用这个思维到这个要发起菩提心啊，这是发菩提心第四个因缘。啊，好，请看下面。
云何念众生恩？为我于众生从旷劫来，世世生生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今虽各世昏迷，互不相识，以礼推之，岂无报效？今之披毛戴角，安之非系为其子夫？今之软动捐飞，安之不成为我父夫？每见幼离父母，长儿容貌都忘，何况数世亲缘，今则张王难继。彼其好夫于地狱之下，婉转于恶鬼之中，苦痛随之，积须安守。我虽不见不闻，彼必求证求迹，非今不能成此事，非佛 不能到此年，彼邪见人何足以知此？是故菩萨观于蝼蚁，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常施利益，念报其恩，是为发菩提心第五因缘也。好，这是第五念众生恩发菩提心啊。那么前面四种讲的报恩啊，报佛恩、报父母恩、报师长恩、报师长恩，这一般稍有一点理性反省能力的人他都会去做，但唯有讲报众生恩呢，这是佛法当中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么众生这个范围很广啊，我们一般讲众缘和合而生的叫众生，众生的含义有几个，比如我们这个身体生命体是由这个精神现象啊，受想行识精神现象和我们的色法地水和风构成的这个生命体就叫众生，就叫众缘和合一生。还有是这个众多的地方去投生啊，不仅在娑婆世界也在他方世界投生，这叫众生啊。还有速速受生，就是轮转不休啊，这叫众生啊。总之这个众生一般是指凡夫众生，但是有时候对圣人身为圆觉菩萨也称为众生，就叫九法界众生。有时候经典当中甚至把佛也称为众生，叫最上众生啊。但一般我们是对九法界称为众生啊。那么这些众生种类差别非常众多，一般来说我们很难去了解到这些众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众生还会对我有恩吗？互不相识啊。尤其是这个出生到地狱道、恶鬼道的众生，他跟我们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很难升起报众生恩的这种意识。这个孽障深重的众生，连父母的恩、师长的恩、佛恩都那么麻木，他怎么会想到报众生恩？那么报众生恩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理论依据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佛的那种无眼圆明、限量清见的一种生命现象在告诉我们，我们跟众生是什么关系。好，你看，缘何念众生恩？为我于众生从旷劫来，世世生生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今虽各世昏迷，互不相识，以理推之，岂无报效？你看他有这么，佛教有这么一个理念，这不是助凡夫助学问做得出来的，这在第六意识里面也想不出来的啊。就是佛眼清净，我和一切众生无量劫以来，在无量生命轮转的过程当中，在生生世世的这样的流转当中，我们曾经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互相都成为父母子女的关系。一般我们只是能够认知今生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但是我们对前生、前十生、前百生、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的这种关系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没有宿命通。佛有宿命通，有天眼通，有漏尽明，他能够知道我们这些众生跟一切众生原来生生世世曾经做过父母子女的关系啊。
当父母子女关系时候，彼此都有恩德啊。今生做父母，你做父母对子女有恩啊，子女下一辈子他要报答恩，可能下辈子又做了这个父母的父母，哎，互相来报啊。那么这种事情呢，就所以这个佛在《梵网经》菩萨戒也说，要观察这个，所以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啊，那不仅是人道的男女是我们的父母，就是畜生道的父母也男女也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子女的这种密切的关系。那这种事情是佛眼清净才说得出来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啊，有隔音之谜啊，罗汉都有隔音之谜啊，菩萨都有隔胎之婚呢、啊、所以我们隔了一个生命，隔了一世，我们昏迷了，又没有宿命通，在这种昏迷暗迷当中不相识了，前生的父母啊改头换面就不认识了啊，改头换面到人道里面不认识，如果到畜生道里面就更不认识啊。但虽然不认识，我们曾经跟这些众生是这样的一个父为父母子女的关系，所以从理上来推测啊，一定有跟一切众生曾经建立过父母子女这样的关系的事。既然有这个事情，那么今生我们作为人道明白了这种事情，怎么能不升起报恩之心呢？你看，这就是报众生恩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啊，这样我们跟一切众生的这种同体的这种密切关系，这种仁爱关系、同体关系，马上就会升华出来。啊，然后我们就会用一种慈悲的这种态度，像对父母那样的慈悲心、孝顺心来对待一切众生，啊，所以观照，今之披毛戴角，安知非昔为其子父？今之暖冻鹃飞，安知不曾为我父乎？你看，在所有的这个六道里面，先就从畜生道开始来推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披毛戴角，猪羊狗鸡这些畜生，我们认为是靠我们要蓄养啊，甚至有时候蓄养它就是为了换钱，为了桌上一道菜。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披毛戴角的动物，你怎么可能就是上一辈子自己的子女呀？这方面记载都是很多的。你看那个《闽报记》里面，是唐代一个人写的，他写这本书是就是亲口采访出来的真人真事，他才把它记录下来。叫唐林这个人啊，他说他有个同事叫韦庆直，也是一个做官的，在一个王府里面做官。他有个女儿去世了，去世这个韦庆直呢，有一天就准备宴请朋友，就要杀鸡宰羊了。就在头天晚上，这个韦夫人呢，就是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已经去世的一个女儿哭泣着过来，说请母亲救我。他说我现在啊变成了一头羊了。为什么变成羊？是由于他偷了父母的那些这种装饰品，尤其偷了一个玉钗啊，玉做的那个 啊，这个夹头发的玉钗，这样呢，他在7岁的时候去世，就变成了一个青羊的，一只青色的羊。然后他头上是白色的头，那个白上头头上有两个点呢，看过去形状就好像是一个玉叉形。哎，他的母亲这个梦做得非常明细。第二天早上，他一早就到厨房一看，果然厨房里面就有一只青羊白头，就准备要挨宰的。他一看，哎呀，跟他梦中看到的那个一样，所以就抱着那个羊就在哭泣自己的女儿，所以就交代那个厨房的这个厨师说，这条羊你不能宰，不能宰杀。她的丈夫正好出去的，所以说等我丈夫回来，我跟我丈夫说一下，就把这个怎么妥善的放生啊，怎么处理。哎，这个韦庆直出去出门之后回来，哎，马上客人就要到，他一看那个羊还没有宰，就对那个厨师发脾气了，说你赶快要宰羊，要做啊，我这客人都快到了，发怒。这个厨师就说，哎呀，这个夫人交代不能杀呀。但这个韦庆直听到夫人不能杀，他也发脾气，怎么不能杀？因为他不知道夫人不能杀的原因，他不知道啊，他只是想到我要好好的招待客人，所以说你赶紧跟我杀啊，不杀我那我要惩罚你。哎呀，搞得这个厨师就没办法，还是要听老板的啊。这样，哎，这时候这个羊看到这个即将要被宰杀，这种泪流满面，正好那个一些客人进门呢，那客人看到那个柱子上绑的是一个7、8岁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就对那个一些这个客人说，这个叔叔叔叔，我是这个韦大人的这样的王女，希望你救我一命。哦，这些客人一看是一个小女孩，也跟厨师说你不要杀这个。但那个厨师看到这个主人是发怒了，他也不敢不杀，看到这个情况赶紧就杀了。杀了以后，等到客人入席了，就把这个羊肉端上的时候，客人没有一个动筷子的啊，都面带悲戚之容啊，不敢下筷子。哎，这个韦庆直看到就很奇怪，今天这我宴请大家高高兴兴，这么一个美味佳肴怎么不吃啊？这时候这些朋友就说，我们不敢吃啊，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啊。然后他的夫人这时候也把他这个韦庆直拽到房间说，我交代这个厨师不要杀，你怎么让他杀了？就把昨天晚上那个梦说出来了。这下韦庆直一看这个情况，他伤心了。他宰杀的是他过去的女儿啊，所以他就生了大病了，一病不起啊。啊，真的是金枝披毛戴角，安知非昔为妻子乎？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卵动捐飞之物，这些卵动就是那个没有精髓的在地下爬行的蠢动的动物，这捐飞就是那些能够飞的昆虫，这样的一些微贱的这样的生命，说不准就是我前生的父亲了。这里面佛眼才看得清楚，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么下面就举现实例子来说明这桩事情。每见幼离父母，长儿容貌多忘， 何况宿世亲缘，今则张王难尽。就在这现实的一生当中，如果小时候离开的父母，等自己长大成人，尤其年龄很大的时候再回故乡，可能父母子女之间都认不出来了，容貌都忘了。啊，唐诗对说，唐诗叫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啊，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的时候离开故乡，等到头发斑白再回故乡，故乡的很多人都不认识，还笑着说你是从哪里来，谁知道他就是这个村子里面人。啊，那举现实的这个例子，都是小到老都认不清楚，更何况叙事曾经在过去世有过父母子女六亲眷属这样的缘分，这样缘分到了今生都改头换面了，就是不改头换面的今世有时候都认不出来，一改头换面啊，又或者姓张，或者姓王，或者姓赵，或者姓李，姓都改了，啊，面容也改了，啊，年龄差距也大了，那就更记不清楚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了。啊，但虽然记不清楚，他跟我们这样的一个父为父母的亲缘关系是存在的。那么这种亲缘关系存在，它在今世跟我们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啊，比其好富于地狱之下，婉转于恶鬼之中，苦痛随之，积蓄安属。这个比就是指叙事的父母，啊，他或者由于造了恶业，就堕到了地狱去了。这个地狱里面呢，有一个是叫唤地狱啊。叫唤地狱是怎么？就是那个狱卒抓的这个罪人，投到那个这个火锅里面，啊，那个大锅里面是沸腾的高温的铁水，啊，就用这个热汤来煮，啊。那么煮了之后，又把它用这个钢叉提出来，啊，提起来放在一个啊这个平板的铁凹上，下面很多的火炭在那里煎，叫煎熬。这时候在无论在那个铁水里面被煮的时候，或者在那个铁板上煎熬的时候，那种痛苦啊，那甚至到了些这个。痛得都发不出声音的时候，号叫号叫号叫不出声音，就在七啊，就在地狱之下。这时候，这都是我们各世的父母。